失去耐性，全普京要求俄军5月9号前结束战争，联大通过人道决议要求俄罗斯停止战争，中共再次弃权。东航事件，习李点解唔去坠机现场？拜登话习近平将自己置于重大险境。港媒追问特首选举，林郑拒答是否参选。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6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据乌克兰媒体最新消息，普京对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失去耐性，要求俄罗斯军队在5月9号前结束俄乌战争。而普京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点，是因为1945年的5月9号纳粹德国正式对苏联签署投降书，所以这一日是俄罗斯的胜利日。据基辅独立报当地时间24号报道，俄军指挥部已经将普京的命令下达到各个部队，要求部队一定要在5月9号前结束俄乌战争。按照传统，每年的5月9号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战胜国都以不同的方式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近日俄军持续袭击乌克兰，水、陆、空三管齐下，在俄军的猛烈炮火攻击下，已经酿成乌克兰军民的严重死伤，而俄罗斯自己亦都严重损兵折将。虽然表面来看，普京要求在5月9号前结束战争是因为胜利日所设，但实际上3月24号当日，乌克兰军队刚刚传出捷报，证实他们对停靠在亚速湾的俄罗斯军舰发动突袭，令四艘俄军舰艇受创。在这次突袭中，俄军大型登陆舰奥尔斯克号全毁，萨托夫号舰体严重受损被炸沉，另外两艘登陆舰库尼科夫号和新切尔卡斯克号亦在不同程度上受损，被迫离开了港口。当时舰上的约200至300名俄军被乌军成功锁定突袭。据悉，这次攻击重创了俄军士气。自从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至今已经超过一个月。乌克兰国防部24号宣布，俄军最新战损统计数据显示，有约15800名俄军阵亡，108架俄军机、2000辆俄军事车辆等被乌军摧毁。联合国大会23号以140票支持、5票反对和38票弃权的绝对优势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针对乌克兰的战争。作为俄罗斯盟友的中共，同这个月初在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对乌克兰的侵略决议草案的表决一样，再次投了弃权票。综合媒体报道，联合国大会礼拜四通过最新决议，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在乌克兰境内的战争。这项决议由乌克兰推出，得到80多个国家联署。决议还要求保护所有平民和平民设施，以及人道和医务工作者和记者。表决结果公布之际，欢呼声响彻整个联合国会场。通过的决议文明确点名俄罗斯，要求俄罗斯联邦立即停止对乌克兰的战争行为，特别是一切对平民和民间目标的攻击。联合国成员国的大多数一起向俄罗斯明确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的这场严重的人道危机和暴力负有唯一的责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表决后对记者表示，我们一起呼吁保护所有逃离冲突的平民，并采取步骤减缓因为这一场毫无理性的战争而造成的粮食不安全问题的加剧。我们一起重申联合国的宪章。报道说，这一投票结果几乎与联大3月2号的相关表决相同，中共再次投了弃权票。在表决之前，联大进行了1日多的辩论，有70多个国家发言，多数都谴责俄罗斯的战争，并呼吁停止敌对行动。冲突在欧洲造成一场人道危机，它的严重程度是二战以来从未有过的。 俄罗斯代表就指责西方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来为他们的决议获取支持。据联合国官网数据显示，只是一个月已经有350万人逃离邻国，650万人在乌克兰境内流离失所，有大约1200万人需要人道援助。联合国儿童教育基金会星期四说，已经有超过半数450万的乌克兰儿童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据报道，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是在国际道义方面具有分量。而且联大通过的这项决议向莫斯科就其采取的行动发出了明确的讯息。东航事故过去几日了，除了习近平和李克强等高官向下级发布所谓指示，派了代表去现场之外，我们并没有看到习近平或者李克强等上位一级的人到现场视察。以前重大的天灾人祸，中共的最高头目都会先在中南海下达指示，有时会直接去第一线上演慰问的戏码。但是最近这些年，中共高层越来越少到受灾现场，特别是中共总理，当天灾人祸发生后，惯例都是由中共总理要去现场做show。例如2008年5月12号的汶川特大地震，温家宝个几钟头就去了汶川，还要配上一句，对不住大家，我来迟了。但是现在这些演戏的麻烦都免了，从2020武汉爆发疫情、长江流域洪水，到2021年的郑州大水，再到目前的东航空难，李克强都是事情过去很久先去现场看一看，习近平就更少亲自现身。不过就在空难发生两日后，3月23号，前中共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文革中央前主席何鲁丽在北京出殡，习近平、栗战书、汪洋等七常委，还有黄奇山以及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胡锦涛都一致送了花圈。这个何鲁丽享受的待遇比东航空难的132位遇难者都高。此外，中共国务院要求排查民航安全隐患，还说要全面排查整治各行业的安全问题。通知入面还提到，比如对容易导致群死群伤的重点单位的管控，盯紧矿山、化工、储油等高危险行业等，目的是什么？人家讲得很明白，就是要为二十大召开保驾护航，并不是为了你老百姓的人命安全。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共高层领导现在为什么不早点去灾难现场做show呢？这个原因也很简单，通过刚才的两个事例就能够知道，中共自己的政治才是最重要的，政治规矩、政治安全。具体到今年秋天二十大，习近平争取连任前的内部宫斗剧，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而且不透明。拜登24号在布鲁塞尔表示，他支持将俄罗斯逐出20国集团，如果不是应该让乌克兰加入，至少是 G20 大会观察员。此外，情报显示俄罗斯可能动用生化武器侵略乌克兰，拜登说北约将会根据实际情况回应。被问到北约是否可能军事回应，拜登表示大家届时会作出决定。G20 是20国主要经济体组成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1999年在德国成立，成员包括七大工业国加美、英、法、德、意、日。金砖五国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七国经济体是墨西哥、阿根廷、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南韩、印尼、澳洲和欧盟。如果俄罗斯被逐出 G20，无疑在国际舞台再度受创。路透社23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打算出席今年在印尼举行的 G20 峰会，并获得中国的支持。拜登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应该离开 G20， 这个取决于 G20 的决定，他已经在较早时的会议上提出，如果因为其他会员国反对，俄国没有被踢出 G20， 应该让乌克兰加入，至少应该是 G20 大的观察员。 有关中共，拜登表示他已经在18号视讯会晤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时明确表示，习相当重视中国与美欧密切的经济关系，如果北京以军事或物质援助莫斯科，习近平将自己置于大危险。拜登在布鲁塞尔会晤北约和 G7 领导人，会后举行记者会说明会议成果，宣布制裁超过400名俄国人士与实体，相关制裁行动与欧洲盟友一致。此外，美国制裁超过300名俄国权贵、议员和国防企业。北约亦都宣布强化东翼防卫，在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斯洛伐克部署四支战斗部队。拜登表示，北约前所未有咁团结，普京想要侵略乌克兰却事与愿违。欧盟和先进民主国家 G7 都团结起来应对此事。香港特首选举定于4月3号开始提名，有全政务司司长及财政司司长有意角逐。不过特首林郑月娥25号被连番追问下，仍拒绝回应是否参选连任，同时表明未收到任何官员的辞职信。早前港府因应中共病毒疫情押后行政长官选举，选举管理委员会25号刊宪列明选举提名期4月3号至16号展开，选举就在5月8号举行，候选人需获得至少188个选委会委员提名，包括在选委会5个界别各取得至少15个提名。近日传出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有意竞逐特首选举，特首林郑月娥出席例行疫情记者会，连番被记者追问参选意向，但都拒绝回应，又表示没有接获政务司司长和财政司司长辞职信，我都是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可以作事实澄清，我今日没有收到任何司局长的辞职信，如果我收到，我第一时间要公布，要向中央汇报，然后要公布。港府现任官员如果有意竞逐特首一职，必须先辞职，再获中共国务院接纳请辞，最后宣布参选下届特首。因此如果政务司司长或财政司司长意图角逐特首，由于4月3号就是提名期展开，最快下个礼拜请辞，届时就会知晓。回顾2017年特首选举，当年提名期在2月14号展开，时任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早在2016年12月12号就率先请辞，但久久未获国务院确认免职。之后时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2017年1月12号宣告请辞，而两人双双在16号获国务院接纳辞职。林郑同日宣告正式参选，曾俊华就在3日后即19号宣布正式参选。截至目前，除了前民建联成员工商物业投资者胡世全早前再次宣布参选外，之前表明参选的建制派网红武术界人士冼国林在押后特首选举日后没再出声或要参选。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